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我聪明贤惠足智多谋的老婆丽莎呀，有的福音章节我读完之后啊，会觉得说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在刚开始跟随他的时候啊，
嗯，
好像碰到事情还是会有些信心不足啊，然后会觉得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。
哎，不过说实话啊，
嗯，
在那个暴君当政的时代，然后又是在一个性命交关、王位继承或者王位确保这些问题很模糊的时候，
嗯，
再加上一再宣称的救世主啊这种大的口号，我想除了耶稣自己之外，你想想谁敢那么百分之百有信心去跟随耶稣啊？
不过我也觉得有点遗憾呢。你想，如果耶稣生在现在啊，只要把他自己的理念给说出来，嘿，跟随他的人一定成千上万，更没有人能去动他一根汗毛了。
嘿，就你会有这种想法？
本来就是啊，你看现在我们外面看到，哎，一个人有个什么主张，他屁股后头跟了一堆人呐，那什么灵光乍现的都出现了，对不对？
好了好了，就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啊，
嗯，
我们请老爸出来跟我们聊聊好了。
嗯，好啊，嗯。
哎，老爸，有请你咯。
老爸，
好，来了来了，家事都忙好了。
嗯，
你们有心，那我就得用心了。
嗯，
哎呀，多嘛，
哎，
你看，一开始我要请你练一练呢。
哎，这是固定工作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
哎，因为每次啊，你不能把它当成闲事的念哦。
对对对对 对, 对，
每次都希望你能够记得更多，记得更清楚呢。
哎，有这个生字啊，不明白的什么的，我都得先查查字典，先看看啊。
嗯，
那我们今天也不要省时间，我们念这一段这个福音呢，它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，我就慢慢念，各位就慢慢听啊。它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一直到36节。他说，那时候耶稣带着伯铎、若望和雅各上山去祈祷，正祈祷的时候，耶稣的面容就改变了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。忽然有两个人，就是梅瑟和厄利亚，同他谈话，他们显现在光耀中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。伯铎和同伴都昏昏欲睡，他们一清醒过来，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边站着的两个人。二人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伯铎对耶稣说了：“老师，他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利亚。”原来他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呢，有一片云彩遮住了他们。他们进入云彩时，门徒们就害怕起来。云中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这声音发出后，只见耶稣独自留在那里。在那段日子，门徒都严守秘密，没有把所见到的事告诉任何人。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。他这里面的话好，你看，说从云彩中的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啊，那他这个“我所拣选的”所指的就是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吗？还是说这个儿子是我拣选的？
耶稣是我拣选。
所以这句话在我看来啊，它是一话二用。上面也是我拣选的，儿子是我拣选的，你们这些门徒也是我拣选的，所以你们要听他的话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老婆，你先说。
哎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说，我所拣选的是指的是门徒啊。
嗯，
我向来都认为我所拣选的是指他的那个儿子，就是说耶稣是我指派来的，
嗯，
你们要听从他。
嗯，
可能我比较单纯，你想的太复杂了。
对，我不
过呢，
门徒不拣选他怎么会来呢？
对，门徒是耶稣拣选的。
嗯，
嗯，
不是他所 拣选的，就是这个来的人，耶稣是我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那多么的推广来讲说，门徒是不是天主拣选？也是啊。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天主
啊。对啊，这一话两用啊。就像写一个臣，写一个
来讲啊，
写一个臣，写一个政，中间的耳朵是共用的。
好，谢谢你啊。不过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蛮戏剧性的啊。那个时候耶稣带着伯多、若望和雅各，这都是他最喜欢的门徒。
对。
好，到山上去祈祷。那这三个人呢，能够跟耶稣一起去祈祷，显然他们平常所表现的信望爱三德都非常的深厚嘛。
对。
可是后面这句话我觉得就开始有戏了。他说正祈祷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。如果你是伯多、若望或者雅各，你看到他变了你怎么办？
怎么会那么
害怕？
对啊，你可能会赶快跑，对不对？
因为根据以色列人的一种传统的传说的习惯，这个光跟白哈，那么都是一种是天上的神的意象，那如果看到这个意象的人呢，会面临死亡的危险，
对他通常
怕死的象征。所以这个是对他们讲是一种恐惧，是没有错。
对了，旧约里面也有记录啊，就是说，比方说一个妇人，她长久不怀孕嘛，后来怀孕以后，她的那个就是天主就告诉她说，你的妻子将会怀孕，就后来她那个先生就哑了，
就不讲话了，
就不能讲话了，直到9个月以后，太太生下了以后，他才开口讲话。可见就是说，当时他们可能是很怕看到白色的光啦，或怎么，很怕看到这些的。
这有可能了。不过还好的，这三个人刚刚睡得迷里迷糊的，所以讲了一段糊涂话。
刚开始他们哪有睡觉？他们是在祈祷。怎么会？你祈祷的时候都在睡觉吗？
你这不三个累了，打鱼了，跟了一天了。他想说半夜还不睡觉，还带我们到外面来，真是好烦哦！你祈祷我睡觉，
对他这个时间是在夜晚啊。
对，
那
极有可能是在睡觉。
耶稣最喜欢在夜晚的时候祈祷，
夜深人静嘛。
所以夜晚的祈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圣容才能够容易显现出来。如果白天的话呢，这光就显不出来，
太亮。
你看他真的会吓到，先是耶稣的面貌改变，然后他的衣服就洁白发光。而且这个白如果按照另外一部福音书上想，这个白是世界上所没
有
的白啊，那当然是先会害怕，然后接着又出现两个人，
他在谈耶稣死后的事。
这两个人呢是先知，一个是梅瑟，一个是厄利亚，这个在以色列人来讲都认得，而且知道是已经拜拜过往的先知了。
对，
那当然会害怕啊。
他们怎么知道是先知的？因为他们在谈话中间，
谈到耶稣了，
会谈到耶稣去，所以他们在根据他谈话的历程，知道他们谈的是耶稣将来的事情。
你看过去的人谈未来的事，然后耶稣在那里发光。
不是，是过去的人谈现，过去的人谈现在活着的人的未来的事。
对呀、
哇，这好复杂的问题啊。所以
多害怕！
他怎么知道？他都走了这么久了，他怎么知道？
哪怕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害怕？
恐惧是人性的，人的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恐惧，恐惧产生许多宗教嘛，你看为什么会拜山？看到山黑黑的，对，拜山神，看到水里面的凶
猛，没去淹死人，
拜水神，所以任何东西我们有恐惧，开始就给他加了很多那个莫名其妙的神格的位置，所以台湾的看大蛇拜石头公，看树的话神木，还拜树神等，都是因为有恐惧开始，所以害怕也是人弱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。
不过在时代的转换当中啊，到了现在哈、这种光明，这个从上面来的这种光，给人的感觉是说，你是我的光明，你是我的希望，我未来的希望就在你这个地方。可是这当中也还隐含了一个未来，也不是现世，你像我们教堂在这一次的这个50周年堂庆之后，教堂的这个内观改了，纯白的。当然了，教友的评价是两极啊，可是有很多教友就觉得说，我进到教堂突然觉得
亮起来了。
第一个它很亮，第二个觉得说它的 自己的心里面也一下子变得一片洁白，
嗯嗯
嗯，
好像什么那种尘世杂念通通没有了，
嗯嗯，
过去会引起的一些好像不好的念头到这个地方通通没有了，觉得很好。
嗯
嗯，可是在很多老教友的一些观念当中呢，就是说，嗯，看起来像医院呐，这不是说
喜欢看彩色
玻璃，什么都没有，
嗯，
对，尤其我们教堂唯一的彩色就是耶稣的复活像，它是原木雕的嘛，上的是木漆的颜色嘛，其他全部都是白的，再不然就是椅子的颜色，那椅子的颜色改不了的，那其他没有颜色了，那所以很多的教友也会不习惯，因为过去教堂的颜色比较多一点，那现在比较，可是给人的感受啊，又现在这种感受经过了几位不常上教堂的教友来了之后，哎，他以后又来的次数多了，跟我谈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我有时候也会去体会一下，感觉真是那样啊，心里头突然间就宁静下来了，
嗯，
好像这个世界已经被摒除在教堂之外了，虽然教堂外头是车水马龙，可是感觉到那些声音干扰不了我，嗯，啊，那再加上我的贤妻丽莎告诉我说，当你教堂去跟天主祈祷的时候，念任何的经文你不要囫囵吞枣稀里糊涂就念完了，你得一句一句慢慢的念，去体会各种的意思，去默想这句话当中的故事情节，他说你的感受会更多。
你试了没有？
试过了，我就坐那儿不想回来了。
啊？
嗯，
不想回来了。
越想自己好像得改进的地方越多，
嗯，
那你越想越多，就再往下想到底有多少，那就想到时间会忘了，就不想回来了。
哦，没关系，
嗯，
我会请神父提醒你回来吃饭就可以了。
你不会跟神父说？嗯，那这个老师上来吃饭吧，不要祈祷了。我们神父很有礼貌，他看到比较年长的教，他就叫，他都
叫
老师，他通通叫老师。
哎，其实我们这样色彩对人的观念啊，观感非常的有影响。
嗯，
你比如讲说，在当时那个加油站哈，
嗯，
那个不是用这个红的那个色彩的时候，
嗯，
生意不好，
嗯，
后来这个改用红色的，老远就看到了，接近了，
嗯，
就好了，
对呀，
所以色彩会影响人，
对对对，
那白色的给人一种圣洁的感觉，
对，
那为什么护士要穿白色的制服？
嗯，
你看起来就觉得干干净净的，
对，
有信赖感，病人一看了就觉得哎很干净，
嗯，
那你打针你给我做什么的，我们一种不会觉得有接受的感染的那种感觉，
嗯，
所以白色真的我们来讲说最好的一种颜色，
嗯，
也是最礼貌的一种颜色。
可是也有很多病人说，我一看到像白的就觉得它好冰冷啊。
对，
嗯，我想
慢慢的会习惯，
嗯，
这是也对颜色的接受，我们是慢慢习惯。所以有的人呢喜欢用那个咖啡色的那种这个布置环节，什么你进去觉得它
暗暗的，
暗暗的哈，不亮，心情就郁闷起来。
嗯，
如果你用明快的颜色的话呢，环境就变大了，空间就变大的感觉。
对，
哎，我还不晓得老爸还是设计师哦。
哦，
你看他用几颜色
了，可有学问了，
哦，非常棒
的。
哎，
不然他带那读书会带假的呀？
啊，
读书会啊，这人家参加过老爸那个读书会的很多其他的那些弟兄姐妹都说，哇，跟你老爸读一趟书下来，我们好像增长了3年的知识。
嗯，好了。今天天气不冷，你别给我戴帽子了啊。
你头发也不少，我也不给你戴帽子。
结果这个伯多啊跟他的同伴在昏昏欲睡，一清醒过来啊，
嗯，
看到这个样子，看到光嘛，
嗯，
耶稣的光，然后和在他旁边站两个人，
嗯，
诶，结果这个伯多一看两个人快离开了，伯德就对耶稣说，哎，老师我们在这里正好，哎，我觉得他有点无厘头哈，
嗯，
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要搭帐篷，
可是
一个给耶稣。
你是觉得他无厘头，我觉得他很天真，
真的，
他真的就是那种孩童，就是，哇好好哦，那我就在这里搭一个帐篷，你住这里你住这里你住这里就好了，
那他能住哪里？他先给耶稣搭一个帐篷，
嗯，
给梅瑟搭一个帐篷，
嗯，
给厄利亚搭一个帐篷，
嗯，
那剩下他们三个人呢就随便睡，
他们三个人一个人去照顾一个呀，
哦，
就刚好了，
是啊，
嗯，对啊，
当我为别人着想的时候，别人就会
也会替我着想
啊，哦哦，好厉害！
耶稣说，他不会说那伯多你到外头去睡。耶稣说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外头太冷了，一定也是的嘛。
对呀，啊，所以
我是觉得他很天真，
嗯
嗯，
真的很天真。
在看到那么圣洁
的事情的时候，对，那些景象，他觉得哇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小朋友说
哇好漂亮啊，
他就是这种感觉嘛。
嗯，就像妈妈煮了饭，我们大家说
哇好好吃啊好香哦、啊嗯、就这样子。
那个另外一种就深入的有分析的人，就圣经来讲说，那伯多呢，他听的这些讲话，
嗯，
他不了解，因为对未来事情我们总是一个所以很多问号嘛，
对，
但他又不好意思问耶稣，他就用这种方法试探耶稣，
嗯，
我们在干这么好不好？
拐头弯，
哎，甚至他还有讲说，哎，耶稣会不会再来？
嗯，
他也不敢问耶稣会不会再来的意思，就问厄利亚会不会来呀？
啊，嗯，很先知嘛，嗯，
对，那厄利亚有没有来呀？厄利亚有来呀。啊，那圣经里面有这样解释的，就是说，厄利亚来什么时候来的？就是，洛汉开路那个，就是厄利亚下来的化身。
嗯，
所以这个是，洛汉有厄利亚的那种精神在，所以我们清洛汉也清楚厄利亚。
嗯嗯嗯，
啊，他也是等于先知嘛，也是铺路嘛。啊，他又转弯抹角的要求证一些问题，他说不敢直接问老师，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疑问。
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整个来说，这个今天的这个主日福音里头，我觉得，它所隐含的那种意义啊，就是告诉我们人们说，有很多事情，很多主所行的一些事迹，或者主所说过的话。你不要轻易的去像上一个主日讲的，魔鬼你那么笨的人啊，你觉得你很聪明，你去试探他。那对于主基督所行的很多事情，你只要信就好，你不要去怀疑些什么，或者你不要企图去替他做些什么啊。他做好了，你就看到他现在的这种成就，你怎么去信任他，或者你怎么在以后的时日里面，你去替他发扬光大就好了。
好，我们再注意一下啊，
这
个天上的话是吧？第一次出现的也是这句话，在耶林洗的时候，第二次出现在这个时候显圣。
哦，第一次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在
约旦河
受洗的时候，他有讲
有鸽子来了。
这个那这两个你看看了，受洗的就是这个新生命的开始。那么这一期呢，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，
一生一死
啊，就这个时候的串联起来。就说新的开始。那当然这句话的这里面呢，为什么想听从他的？因为耶稣有教导他们这句话，看到这灵，你是为我做见证，
是
你不要去传，不要预告，那么慢慢去体验，那一步一步我守着的路，你们替我做见证，所以要三个人来带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做见证的目的。所以他在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没有带门徒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带门徒来为他的从这个以后所走的路，所遇到的灾难，所遇到的光荣，做个见证。
其实耶稣我觉得他也很聪明。因为
嘿，你说这句话好矛盾啊。
你怎么会？
耶稣也很聪明，他当然聪明啦。
他在这个接受这个，就是有先知要显现出来要作证的时候啊，他会找门徒来你们做见证啊。那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他带了门徒来的话，那不是更加强了耶稣在人的心目中的这些，就是说，他是这么样坚强一个的印象吗？他为什么不要带着他的门徒去？
多默，你忘记了。其实魔鬼会去试探耶稣，是因为耶稣除了神性，除了天主性之外，还有
人
性
啊，对啊，没有错，
他诱发他的人性。
对，
到时候
那就让这些门徒来看看，我怎么不受诱发？
还没讲完嘛。
好，
那如果门徒受到诱惑怎么办？
门徒啊，门徒看到、门徒看到魔鬼出来，吓不都吓死了？他还受到诱惑。
那魔鬼会用最慈祥的面貌出现的。
你忘记了？
哦，是哦，
他不会
用魔鬼是有脚的。
对呀、不一定，他不一定就是你看那卡通画的那个两个黑脚长得长长。
对，
不一定啊，
像僵尸那个样子的。
不一定啊，他说不定有别的面貌啊。
那要不然的话，亚当厄娃怎么会被引诱呢？他一定是一个很和善，你吃啊，没有关系，很甜的。
声音一定是非常甜美啊，或怎么样，会用很帅的样子啊，很美的样子、
很酷的样子。
对啊，因此呢，其实 耶稣有他的道理。
嗯哼，
啊，他愿意去接受这个试探，然后告诉他的门徒，其实主要的，而不让门徒看到是，有些呢是门徒还不到火候去看，
不准给他看。
哎，
哎，对，还是我老婆丽莎聪明。
好，你看现在这，耶稣是主角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两个配角也出现了，
以利亚梅瑟，
出现了。那么梅瑟是代表法律的一个身份，因为他是
世界，
这世界的法律的身份。那厄利亚是先知，那么这个叫两个跟耶稣综合起来，耶稣代表什么？第一个显圣容代表我是天主了，但是他执行什么？执行法律，
天主的律例，
先知的预告。
哦，
这两个就这个他的身份，要行的就是先知的，是
预言，
要执行的是天主的法律，那么我本身就是天主。
所以这个画面我们要想起来的话，就是你看耶稣站在中间，手向下，然后右边梅瑟抱着那个石板啊，左边这个厄利亚就代表着这个先知的预言，两个人一起，三个人一起出现，哇，这场面好好哦，
对，
很震折人心呢。
他这个他讲的是就像三国演义里面关公出现的
一边一边关闭一边还有
周仓，
还有周仓啊，他这个画面我们想象起来了，
就
是，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盛的一种画面哈。
但你还忘记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图片，那在这个图片的下方，你就看到三个人呢，就像吓呆了一样，然后趴在那里。你没看过吗？我如果大家有空的话。啊，其实，现在在国父纪念馆，就是在台北有一个展览，
对对，
它其实也有这样的画面啊，就是，当梅瑟、厄利亚和耶稣站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画面，然后下面他一定会不忘还有三个人，
被吓到，
三个人就歪歪倒倒的。
好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看那个话不如听这个话，
对，看那个话不如听这个话，所隐含的意义，就是那个话的意义给人太表象了啊，一下子就参透了，好像没什么意思。但是这个话呢，让你去想，你能够想出一些东西来。
那还有，耶稣在显的圣容是怎么显？是内发的力量还是外加的力量？
二者合一，
探讨一下。
我不知道哎，
我觉得是。
那你看看他这里面有一句，
因为时候到了，
不是时候到了啊，正在祈祷的时候，上山祈祷，祈祷的时候，那就是耶稣真诚的祈祷的时候，
是内在的，
是内在的发出来的讯息，那么显圣容是上面加下来的，
天主接到了讯息说，哎，时候到
了，
哇，一道光下来就表现出来了。
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那个光啊，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共融，跟教友一起出去共融，那大概下午快靠近五点的时候，那天天气呢，谈不上风和日丽，有一点阴天的样子，但是就有光啊，
突然间从云
当中这样穿透下来，那时候神父就在我旁边告诉我说，像这样的光，就是连画都画不出来，那种美真的是无可言喻。
对，
我常常看到那个景致，然后再想到说，像这个福音书里面写的这样子的景致的时候，你不要说，博夺啊，若望啊，这么圣德的人，吓得不知说什么是好。就是我当下看到那个，我也很难言语，
形容不出来了，形容不出来。其实在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，有一个画片啊，就是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，他是靠在一个石头上，举目向上，然后上面有一片光，
有道光
下来，
嗯，
你说那种感觉，虽然我们觉得那个画的太俗了啊，不是那么高的艺术气氛，可是你想形容那个画面，你还真找不出话来形容。你想怎么去讲出你的感受，也不太容易讲得出来，你只能说哦。
而且你想想看哦，那个时候在山园祈祷中的耶稣，他是天人交战的时
刻，对，
那他多么需要天主来抚慰他，
对，
所以在某一部分的画面里面呢， 三元祈祷是有一个大天使，然后怀抱着耶稣，
嗯，
虽然他还是跪在那里祈祷啊，那因此呢，在某些时候，尤其一些重要的时刻，你其实即使是耶稣，天主也与他同在，
嗯，对对对，
而且时时刻刻在他身边
呢。嗯，所以这个整个来说就是，你只要是行正义之事，你不管是主耶稣基督也好，圣神也好，他也同样的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也在你旁边护卫着你。嗯，
好，我们还注意，如果是说外来的造了，如果说这个东西，比如举个例子来讲，光照在水晶上面，跟光照在陶器、瓷器、玻璃上面的表现的光反射的不一样，
对，不一样，
原因在哪里？
对 对，
原因就是说你必须这个受光体哈，内心没有任何杂质，才能够显现出这种最神奇的光。
对，
那我们如果光照照耀一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呢？还影子黑点一大堆，
不反光，不透亮，
不然，那么耶稣是一个真纯的，天主性的，没有任何杂质的一个人，所以他才会显出这种天主性出来。虽然暂时的显现，暂时给我们那个启示什么？将来在天主性，那就天国的居住就是纯白的世界，就是那种每个人穿起来都轻飘飘的发光体的衣服一样的，那就是说必须去除你内心的各种杂质，就等于说你要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那种的哈，修到底了啊，才能够变出那种的反光体的出现。
所以我们在世俗里面可以看到哈，有很多我们在看很多艺品在展览的时候会有投射灯光下来啊，可是你看任何一种艺品的投射灯光都不如你去看到琉璃，那种纯白的琉璃所照出来以后，从下去以后再折射出来的灯光，你会觉得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，也不能说是韵味了，就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啊，从你的内心就会感觉不同。然后我们到故宫看那个翠玉白菜，你看哦，它就是个翠玉白菜，很漂亮，到哪去找的那么个东西，
不能剔透。
对，你看那个琉璃啪一打下来那种东西，你就觉得好像活灵活现的就在你的眼前，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它外头不要紧，你不可以用手去摸它，你就不会去摸它，因为你觉得一摸它可能会带上了什么样的脏污在那边，那散发出来就不好看了。就像老爸刚才讲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它本身就是一个透明体，它是洁白无瑕的，所以这个光下的就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。
但
我想这个电影
还启示我们什么？吃多少苦，是不是
受了多少苦
这样子啊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了什么？那个吃尽苦中苦，方为人上。
对对对。
那耶稣下来就是吃苦。他根本不一样什么？他吃苦吃的更多。
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尤其在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之前的那个受审判的那段过程。哦，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，我就想到那个电影里面受难记那种画面哦，那种。那种受刺官那个鞭笞之苦啊，你真是想不到那个时候的人怎么那么恨他，而且下手能下得那么重啊，想不出来耶。
其实这些人真的讲无辜，他们为什么恨也不
被煽动的
啊，只是说哎呀，上面的命令底下群众盲目的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政治上那些蛮族能多大，是非分不清，
这也是哦，
是不是？
嗯，
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再要恳求天主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。的确，在魔鬼的操纵之下，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。那是为什么要给我们吃苦？这叫去我们去杂质。提炼，变我们真纯的。那么我们就能够接受那光，就能够很自然的在光里面生活。
对，
不然的话我们会怕光。
所以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在我们整个阅读圣经或者我们看福音书主日的福音的时候啊，其实都给我们好多好多的警醒。文字上所表达的也许是比较直接，但是如果你一读再读，而且啊，能够 和你的朋友或者参加读经班做更深入的研究之后，就会有不一样的启发。
对，像在今天主日福音当中，达昌永的部分，它有一则，这个我想也可以提出来，当成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勉励啊，就是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。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，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。那
所以美善呢，其实不远。
对。
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如果你看不到，那是因为你可能不是一个透明体。那怎么办呢？
当然要洁净自己的心灵啊，在我们教内的弟兄来说，无时无刻要反省自己，然后无时无刻的要去跟天主进行这个共融啊，你不要因为你的一个不义而隔绝了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其他的朋友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在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，能够对你能够有所感触。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朋友，在他的岳母跟自己的母亲相继过世之后，他只看了一句话：你想认识天主吗？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朋友说，你想认识天主吗？除了听节目之外，你也可以到你住家就近的教堂去，到那里去请教那里的神父、那里的修女或者是那里的教友，他们都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的。谢谢老爸。
老爸的话，
今天多么的结语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当苦难的人的时候呢，正需要说认识天主。我们晓得，当人在困苦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天主常常为我们什么清除内心里面的杂质啊，那做转祸为福的那这种的一个工作哈。所以遇到苦难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激发我们排除苦难那种智慧，增加了我们这个成功的几率。所以吃苦啊，跟做人是相对的啊，我们要配合的好。耶稣是吃尽苦中苦，所以他变为人上人。那我们是吃苦啊，在中间，我们如果说要清除杂质，那就是要感谢天主给我们很多磨练的机会，清除杂质，变成一个真纯的人。